来学习，有人问啊，这次 NATS 啊，大一里跑到哪里去了？啊，怎么上了两天的课，大一里就不见了啊？其实杨传道不见了啊，其实是因为这几天有拖垮的状况，就是那个丽婷姐妹的 baby 病重住院，所以早上小弟都要跟教会负责人啊、长职一起去访问啊，所以课程就排陈传道早上来全部来讲《哥林多前书》。啊，通理弟兄呢，因为原来他的这个来这边的协助的时段呢又被卡剪短了，他明天就要走，所以他的课一定要先上完他才能够走啊，所以变成说这两天你都看到我都没有课啊，好像很闲啊，其实很忙那我感谢主啊，那我们现在就稍微有一些调整，那我们这一节因为大家应该有没有醒过来啦，所以我们这一节呢就一直到祷告会结束啊，会六点钟才结束，所以你们中间如果你们有需要的随时可以自己啊方便啊。那我们继续来学但以理书，那么这一次呢我有印给大家一些图啊，因为但以理书呢一定要配合一些图大家才会看得清楚啊。你们都拿到讲义吗？跟图吗？好 OK 啊，第一张图这是第二章的意象，记得但以理书的主题啊，主轴都在第二章。金头预表巴比伦帝国，银胸就是马代波斯，年份都写在旁边的啊。腰铜腰就是希腊，铁腿罗马，半铁半泥就是末世众多的国家啊。所以这个大意象的图呢大家要背起来的啊，这个是很重要，把这个背起来大概就学懂但以理书了啊，这就可以了啊。Page 2啊，第二章呢也是一样的东西啊，只是把不同文明的代表的文物，金头就是巴比伦，上面那个是巴比伦时代的那些碑文，第二个就是马代波斯啊，也是一些雕刻来记载历史的，第三个铜药呢，这是希腊时代的一个银币，一个钱币啊。再来铁的腿就是罗马雕像，罗马雕像可能是那个凯撒皇帝的这个雕像啊。所以以后如果你们去博物馆看呢，就会有这四个不同的区啊。譬如如果你有机会去大英博物馆，一定要去看头两个，那就是米索波达米亚的，这是那个巴比伦亚述那些叙利亚的那些国家的地方，再来就是有希腊的区啊，再来就是有罗马区啊，最后下面那个就是联合国啊，那天我也给你们讲过了啊。那我们现在啊、哦、看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先不用看图啊，现在看第五章。第五章是记载巴比伦最后一个王的命运，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死了是来伯沙撒来当王。我们看但以理书五章的第一节，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宴席，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巴比伦王他兴起的很快，如果我们看他的国度啊，看那个图表，他是主前605年才兴起的，但是他是在主前539年就被灭了。这个证明巴比伦王朝他只维持了不到100年啊，不到100年。为什么他那么短暂呢？就是因为他骄傲，他兴起的很快，但是堕落的也很快。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后代啊，伯沙撒做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巴比伦的左边呢、我们知道巴比伦就是代表今天的伊拉克，伊拉克旁边就是伊朗，伊朗就是古代的波斯跟马代。当伯沙撒王做王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强国已经举起了，已经慢慢的冒起来了，这个就是波斯王朝。我们知道啊，国与国之间一个强国先起来，然后他达到顶峰，甚至他开始衰退了，他就会被另外一个国权来挑战。这个时候波斯王 已经在挑战巴比伦。这个时候波斯国已经派大军来围攻巴比伦城，但是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天讲了，巴比伦城因为太坚固了，里面太大了，太多资源了，所以基本上你要围这个城非常难来攻破它，基本上是不可能，因为有护城河，要有那么高的城墙，要有那么厚的城墙，还有里面的食物设备都很多，所以巴比伦王伯沙撒他在里面根本就不怕波斯王来围攻他，他只要门关起来他可以撑很多年，根本我不怕你。所以他在被围攻的时候他还可以摆宴席，开 party， 开一个1000人的大 party， 宴请他的所有的臣仆来喝酒作乐，所以他根本不把敌人放在眼内，这个就是人的骄傲，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问题是喝酒就算了，但是呢这个人很离谱，他喝酒的时候呢还吩咐把圣殿的器皿，被掳到巴比伦的圣器拿出来。我们看第2节，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雷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和大臣妃嫔王后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上神地的库房中所掠的金银器拿来，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第2节说伯沙撒王欢饮之间，一个人喝酒就会放松，再喝多了就会醉，醉了就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有没有人说可不可以喝酒？其实不是酒本身的问题，是酒引起你行为上的变化的一些问题。那这个伯沙撒王他喝了一点酒，大概就兴奋了，来要人啊，他的仆人呢做一些连他先王尼布甲雷撒都没有做过也不敢做的事，就是把从耶路撒冷掳来的圣殿的器皿，那个时候已经封存在他们的国家的宝库里面很久。尼布甲雷撒王他因为被神管教过，他也知道大尼里的神的厉害，他知道大尼里的神就是耶路撒冷那个神，所以他把那些圣器拿来放在自己的神庙里面供奉保管，但是呢都不敢把它拿出来做个人的享乐的用途。但是这个伯沙撒王不一样，有时候父亲不敢做的事儿子敢做，因为儿子的胆很大，他谁都不怕，所以他就吩咐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结果呢闯了大祸，因为这个动作神的愤怒就是压倒如拉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啊，有一些西方有一些成语啊，骆驼很大只嘛， 很重嘛，骆驼怎么会被压倒？但是如果很多草压起来，最后一根稻草很轻的，但是最后一根下去骆驼就倒了。所以神已经想刑罚巴比伦很久了，因为巴比伦他太离谱了，神是利用巴比伦来管教一下以色列，结果他们呢重重的来毁灭他们。尼布甲雷撒王又骄傲了，如果不是他悔改，神早就已经毁灭了，但是现在因为这件事情巴比伦彻底被毁灭。这也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道理，一个人不要若己忘形，就是说你太快乐了忘记自己是谁，太高兴了忘记自己不可以说什么，若己忘形啊，我们广东话叫落都一样啊，差不多啊。高兴了，有时候人会这样哦，太高兴了讲话，哎呀，一开始很紧张的时候不太会讲话，也不太敢讲话，多喝2杯了哇什么都讲了， 哦，兴奋的时候啊，哇，乱讲话。有啊，我们看呢，有时候弟兄姐妹哦，啊，泡茶聊天啊，吃饭啊，高兴了，哦，讲东讲西，讲那一些不照旧的，啊，有一次哇，太高兴了，夸口啊，自己本来是要感谢主的，讲到最后是夸自己，为什么？忘形，忘记自己是谁，忘记自己不可以做什么，所以伯沙撒王就是这样。其实他不拿这个酒，不拿那个圣器出来哦，喝酒啊。他不会那一天晚上被毁灭，可能那个平安的日子还可以延长，但是就是他这一次太离谱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人有时候啊，不要太离谱，无论你是有没有相信神啊，有没有信仰，啊，不要太离谱啊。有时候你不太离谱的话，神还会容忍，还会给你机会悔改，还会希望你回转，还会延迟他的审判的愤怒。但是如果你太离谱的话，管教马上来。马上来！你看尼布甲雷撒王，太夸张了，太离谱了，骄傲了，讲那句话，审判马上到。啊，伯沙撒王太离谱了，这次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他也不会悔，不会悔改，他那么骄傲啊。所以我们记得下一次很高兴的时候，小心一点，告诉自己：哎呀，不要忘形，不要生悲啊！快乐到底就是悲伤，这个是箴言所说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哦。结果呢，他又拿出来用神的殿的器皿来喝酒，就亵渎神了，又赞美偶像，就完全不把耶和华放在眼内。这个人尼布甲雷撒王都不敢做的事，因为他被神管教过，所以管教马上来。所以第五节开始就是说有一个大异象，就是突然间第五节说有人的指头显出，哇，这个人的指头啊。在皇宫跟灯台对面的粉墙上面写字，结果这个王看到之后，马上变了脸色了，就是吓坏了。这是2600年前的事哦，那时候没有 projector，没有 PowerPoint 哦。我们今天等一下又开了，打上去什么图都可以出来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种东西，突然间喝酒喝到一半，吓死了，而且大手开始写字，而写这个字呢？没有人知道他的解释是什么，连那些行法术的大臣，通通都不敢，也不会解读。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只有神的灵的人才有办法去解读啊。所以马上召但以理来。那我们已经读过了，前天但以理他是心中光明，有智慧的，好像神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就是太后所讲的话。太后就是可能是尼布甲雷撒的太太，或是伯沙撒的妈妈，有听过知道，在前朝但以理就是会解梦，不止一次还两次，只要找但以理来一定解得出，所以就把但以理马上叫过来。但以理就说了，我们来看第17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啊，你的正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享事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和把讲解告诉王啊。我们看但以理哦，他真的是值得敬重的一个人。他在王面前呢，一点都不卑微，一点都不自卑啊。这个时候，王说：“谁可以解我的梦？我把国中最第三的位置给他。”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伯沙撒王，我们来看第16节啊，他答应了，谁能够解梦，有几个奖赏。第一就是穿紫袍，紫袍就是皇君王的颜色，君王的衣服。这是很贵重的，戴金链，这是一种享受。再来，在国中列第三。那个时候，伯沙撒王跟他的爸爸另外一个王是同时间掌权的。后来他爸爸退隐了，但是还是有一个名分，这个太上王还在，所以呢，只能够列第三，不能够列第二，所以你能够解梦，就可以 number three 啊，做第三，所以是非常高的一个享受，有钱有财有势。但是但以理啊。根本他就对这个没兴趣，他说你的钱你的赠品归你自己了，但是我现在要为你解梦。这里就告诉我们呢，一个有信仰的人在外邦人面前呢要有骨气啊。
风骨，这个英文很难翻啊。 不弃，我是风。
这是说他做人很有原则，你不要用什么利益来引诱我，不用利益来影响我，我该做的你没有给我我也要做，我不该做的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做，我当个穷人我都不做不合神道理的事情。穷人在神面前都要穷得有骨气啊，这个就是但以理，他已经看透事情了，这些金银财宝对我什么用，他知道神的果，神要他做什么事情。还有这个不什么怎么念这个字，不什么不看啊，不行，不背不行，不看啊，看就是哇很自大，背就是哦很卑微。有一些人哦又背又行啊，在有权有势的面前呢啊背的好像一个仆人一样，好像吸尘机一样，哇拍人家马屁啦，为了生存呢什么都讲了出来，真的是很露骨啊，真的是很让人家毛滚啊，那个毛细孔都跑出来，哎呀为了生存为了拍马屁可以那么没有原则。有一些人就很骄傲，谁都看不起啊，看你是比他地位低的他就看不起，地位高的他就怕的好像当那个地上的吸尘器这样啊，社会上很多这种人对不对，公司里面很多啊，哇踩下面啊，来帮人家上面的他就擦皮鞋。但是但以理他不是这样，我管你是王不对的要告诉你，他说你的奖品你自己拿，我根本就不用，但是我现在要把神的这个文字、告诉你啊。他还教训王一下，十八节，这个但以理真的是很有胆，很有骨气，也很忠心。他就告诉他，先王，你的先王啊，尼布甲尼撒王，他虽然有那么大权大位，但是二十节，因为他心高气傲，神就把他的位置夺去，直到他吃草如牛，被赶出去。后来他悔改了，他才神再把他带回来。结果你竟然今天连你爸爸都比不上，你竟然还做了这些得罪神的事情啊！我们看二十三节啊，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仗他器中的器皿，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大臣皇后费宾用着器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金银铜铁牧师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理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啊，因此从神那里显出那只指头来写这文字。哇，但以理真的是很勇敢，也把重点讲出来了，你爸爸这样子神已经管教了，你今天竟然敢这样。我们留意看这个第二十三节最后一句话啊，你没有荣耀神，那个神是谁呢？他手中有你怎么气息啊。我们坐在这边呢、每分钟呼吸大概十几次二十次啊，刚刚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对不对，哇大家都很舒服，回来就活过来的样子啊，本来都快睡着了啊啊！不要是轻看这两个鼻孔啊，这两个鼻孔塞住，这个嘴巴塞住我们都没命了。为什么？气息，这是一口气，生命就是一口气，没有了这口气就没有生命。但是谁有你这一口气啊？不是你自己保养啊，也不是运动啊，也不是吃什么啊，这个气息啊是在神的手中，所以神所以可以把它收起来，就好像我们那个手机啊电脑啊对不对，哎，不喜欢用了怎么关机，哇把它 off， 马上没有，马上 dead 啊，死掉。所以你竟然敢那样骄傲，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怕神，要敬畏神，不要太离谱啊，太离谱神就出手了，神出手的时候就不好玩啊。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才会这样，那我们认识神的更要敬畏神，我们的手中有神，神手中有我们的气息。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意象啊，二十五节，所写的文字是这样哈、这个是原文啊，写上去的，其实是几个字而已。原文呢就是 mini mini， 这是第一个字哈、mini mini 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字就是数算。数算、这是第一个字。那但以理就解释了，迷离就是二十六节那个讲解迷离就是神已经数算 你的国的年日到此为完毕啊。这个就是但以理对迷你的这个字的解释。到今天为止没有了 finish 啊，这个是神在数算。如果我们有在数算日期的话，我们会比较珍惜我们身边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这个 NATS 啊，但我们每天看表啊，又少一天了，哎呀，明天最后一天了，后天就拜拜了，哎呀，又等一年才有，哦，那你就会很不舍得啊，那我就要好好珍惜。但是如果你没有算时间呢，哎呀，一天过一天也不会珍惜什么。伯沙撒就是没有数算自己的日期，他也不知道神在数他的日期，神已经忍他很久了，数到最后今天没有了，你就完蛋了。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常常要求神帮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期。虽然我们没有犯伯沙撒王那种大罪，但是我们也要数算自己的日期啊。这个诗篇呢，我们来看诗篇，有告诉我们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啊，十二节，九十篇十二节，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有智慧的人呢，就会数自己的日子。哎呀，我还剩多少日期？如果伯沙撒王知道今天晚上神的审判就会快来了，他还不悔改吗？他还敢乱来吗？绝对不敢，赶快悔改谦卑啊！他不知道今天晚上波斯王就会打进来了。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危机意识。那我们也是哦，我们也要常常数算自己的日期。但我们数日期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说我们已经活多久了，在我们 生日的时候啊，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这是过去的日期，这个比较容易数。但是问题是剩下的日期有多少，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也很难数。但是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常常提醒自己这个日期可能很少，不会很多，那我们要赶快，要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的要赶快去做。尤其是在信仰上还没有追求的，还没有达到的，还没有为主耶稣做的事，赶紧去做。这个是数算。所以有智慧的人就会常数算自己的日期，哎呀，我有什么还没有为主耶稣做的，我有什么在神面前答应神的还没有做好的，我的灵修有哪里还是很差的，圣工还做不够的啊，讲习会 NATS 还没有毕业的啊，还没有参加完，哎呀，一定要把握这种机会。那看回来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五章，五章的二十五节啊，第二个字就是提克勒，提克勒啊，提克勒是什么意思呢？二十七节他要解释哈，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哇，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神的指责啊！提克勒就是你有亏欠，你在天平上有亏欠啊。以前的人他们量东西都是要靠天平，没有电子棒，现在有电子棒，所以很少看到天平。天平的原理是什么？一边有重量啊，你先放进去，那么这个比如说一公斤的砝码啊，压进去了，那这个就浮起来，浮起来啊。那货物，这个如果也是有一公斤的哦，那么他们就两个就开始动了。那都一样的话哦，平衡的，就是没有亏欠。你买东西跟量足够的，就是这个意思，平的。那么神现在指责伯沙撒王，在神面前有一个无形的天平。无形的天平，神把他的恩典给你的责任，他的给你的特权，给你的祝福放在一边，这个就是砝码啊。另外一个就是放你自己的，但是神说我把你放在这个天平里面，你根本就是有亏欠，根量不足，飘起来。这什么意思？就是亏欠神恩。神给他做王，那个好好管制国家，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只是为宴乐。 神给他带领的这个责任，他也没有好好带领。神给他保管这些圣器在殿里面，他也没有好好保管，去污秽神的圣器。神给他悔改的机会，因为他爸爸已经知道真神了，但是他自己呢，一点不悔改，还在赞美偶像。所以神要把他一称，哇，他根本飘起来啊，飞起来，一点都没有，根本就是亏欠太多了。啊，这个就是叫做亏欠。我们来看罗马书啊，第三章23节。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个天平上面。罗马书3章23节，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亏欠神，就是如果你有犯罪，你就亏欠神了。什么叫罪？是不是杀人放火偷渡才是罪？当然那个是大罪，但是不是只有那个才是亏欠神。什么是罪？亏欠神，你亏欠了神的荣耀，你没有把神该得的荣耀彰显出来，你就是亏欠神。譬如说别人在我们身上应该看到神的圣洁，你生活不是很圣洁，亏了。基督徒是这样的行为的，那我不信应该比你更好，我为什么要信？你没有比我好多少啊！看你的嘴巴整天骂人啊，不用了，这样是亏欠神啊！哇，你信耶稣你还那么贪心啊，贪这种小便宜啊！哎呀，那我不用信了啊！我不信都没有像你这样，这个就是亏啊！你没有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就是亏欠神啊！所以神有时候把我们放在这个天平上面，也没有亏欠神。第二种亏欠呢，就是那个职分上的亏欠。神给你这个职分，神给你这个恩赐，到底你有没有去好好做？我们当一个信徒，我们只要把道理守好就好了啊！聚会有来，有祷告，有奉献，这个我们就没有亏欠了，对不对？因为神给你的砝码没有很重啊，神给你是当信徒而已啊，你当信徒就是乖乖来聚会、奉献、祷告、传福音，那你就没有亏欠了。但是如果你是圣工人员又不一样，如果你是教会的所选的负责工人，比如说职务人员，这个砝码就会重一点。你不是普通信徒啊，你不能用普通信徒的标准跟自己比啊，说哎呀，信徒这样我也这样就可以了，因为神会要求你高一点啊，你聚会的次数，你祷告的次数，你对神的热忱，因为你领受的多了，所以这边就重，所以你要这边要放多一点才有办法平衡，不然的话，哎，又飘起来了，啊，因为砝码里神的恩典多了，责任多了，又职分了，再上去一点，哎，长职、圣职人员、传道人，哎，神这边又重更多了，哇，这个责任跟恩典是一起来的，责任大，恩典也多，但是呢，如果这边放很多恩典、很多责任，但是你付出的很少，没有做好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里就飘起来了。所以其实神都在看，神有时候不会马上讲，但是呢，神呢，到我们审判的时候，那个天平就拿出来，你神会问你，我给你那么多，我这边放那么重，请问你在这边放了多少啊？你像不像一个基督徒，真耶稣教会的基督徒，得救真教会的基督徒？我给你真理，我给你圣灵，但是你这种行为配不配？再来，我选择你做圣工，把这个责任给你，你有没有好好去做？有没有亏欠？有时候看到教会的年轻人，不是只是这边教会，有时候我们跑很多地方看很多地方，有些时候排了表，为什么领事没有人来？哎呀，一次两次三次都忘记了，这个就是亏欠神。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小的工作都会忘记了，没有放在心里面嘛？明天讲课，有一些宗教教会教员礼拜六讲课，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时候在下面 K 那个教员教课本，为什么明天要教课啊？平常没准备啊，上面在讲，我下面在看课， 这个 一上去讲课没有力量，没有准备嘛，亏欠神，没有拿最好的出来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天平我们是没有去看而已，但是神给我们看这个天平，一看的话我们心会很害怕，到底我有没有亏欠神啊。所以我们做圣工的人心里面，或者是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心里面想要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主啊，我希望我不要亏欠你，我不要做什么大功了，轰轰烈烈，起码你给我多少这边的恩典，我要做我的本分。这个伯沙撒王就是亏欠了神恩，亏欠了神悔改的机会，亏欠了他的职分，蒙恩不报，亵渎真神，拜偶像，所以到最后他的死得很惨。他的后果是这样的啊，第三个字啊，二十七节，提格勒。啊，提格勒就是二十八节第三个字，是皮勒士，二十八节，看回来大以理书五章二十八节，皮勒士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波斯人，这是分裂的意思，皮勒士分裂了，没有了，裂开了，破碎了，你不珍惜神的恩典，神就把恩典拿走，你的国家破碎。今天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哦。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恩典、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本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分做好，神就会把你的恩典拿走。有时候是你家庭、你健康没有了，破裂了，身体破裂了；有些时候家庭破裂了，跟儿女之间关系破裂了，工作没有了。不好好做圣工，神把你社会上的工作都拿走，工作不顺利，为什么？因为神不与你同在了，拿走过去，你什么都破破裂裂的。很多我们看到很忠心做神的工的人，神做照顾他的家庭、儿女、工作，什么都有，但是马马虎虎的，到最后神就离开，神的恩典、福气就离开。当天晚上二十九节他就马上下令把那个紫袍的给丹尼里穿上，要传令给他第三位，但是呢他的国家当天晚上就结束了。三十节，当夜加拉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拉底国。我们刚刚不是以前有讲过这个巴比伦城很坚固，应该是无坚不摧的怎么可以攻破呢？那个马代波斯人很聪明，他知道要攻城就是要对付这条护城河，但是护城河有水怎么办？他们其实已经弄了很久了，他们在攻城的时候偷偷挖了一条运河，把幼法拉底河的那个水本来是要水要直接来到护城河的，他们把它引流引到别的地方，盖好了这条运河之后，水引流了，一下子护城河就干了嘛，就没水了，没水就可以攻城了。那些攻城的器具那些梯子那些什么都上去了。还有他们刚好那天晚上都在喝酒，那些将军将领都在喝酒嘛，喝得醉醺醺的，最好的攻城的时间，就在你最不防备的时候，最骄傲的时候，最以为自己不会被打破的时候，就被杀了。所以波沙撒王也被杀了，巴比伦就没有了。如果你要看巴比伦的话，只能够去那个博物馆我们多人都有嘛，跟你们讲过在丹塔附近 Royal Ontario Museum 皇家安省博物馆买一个门票就可以去看巴比伦剩下那些碑碑盘盘说不定是巴比伦王那个时候看过用过的，就剩下这些而已了。你今天去伊拉克旅游的话，也有一些破旧的巴比伦古城的遗迹，但是没有被重建，巴比伦古城就这样从历史当中消失了，没有被重建。为什么？你骄傲，神就毁灭你。自古以来没有变的，这个道理没有变的。你一骄傲，神就把你结束。人是，国家是，家庭是，公司也是。你看多少公司世界的大企业哇，一下子做得很高，对不对？以前的王安电脑 ，Coda Company。这个都是世界一时的公司，那个时候是最顶尖的，谁可以跟他们比 但是繁荣了几年啊，以为别人没有办法跟他竞争了，一下就被取代了啊。这个都是骄兵必败，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没有攻不破的城，只有不悔改的心啊。所以巴比伦国就这样结束，所以我们这个图的尽头呢，你就可以把它砍掉了啊，已经解决一个啊。好，那我们看第六章啊，第六章呢是记载但以理他的这个在大利乌建立的波斯马代王国当中呢，还是有被重用。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要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啊，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守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再次证明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可以在任何的时候生存。就算换了君王，竟然没有把他换掉，这个是历史上是没有发生的，一定是拿去杀他杀头的啊！前朝重臣一定拿去杀头，或者是放逐回家耕田啊！能够放你回家耕田已经是大开恩了，对不对？怎么还用你？不单止用你，还要大大的用你。因为巴比伦呢，这个波斯马代王朝非常大，从亚洲到欧洲，所以需要120个总长，这是他比如说每一个区的这个总领导，但是他们需要有三个最高的啊，但以理是其中一个。但是我们知道，人攀到高峰的时候，到到权力的高峰了，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越高啊，权力斗争就越严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做到那三个位置之中一个啊，其中一定是会被人家斗下来，或者是你要斗别人，你不斗别人可能就被人家斗下来，这个是历史上所有的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但以理呢，还是一样，在王面前呢，他没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斗，也没有争名夺利，但是他只有一个特殊的地方，王看上他这一点，又是那句话第三节，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办事能力又高，王就用他啊。所以这今天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只要追求美好的灵性。再来加上一点，我们看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我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个是但以理啊，他人生的一个宗旨，他不搞政治斗争啊，以我们今天的俗语就是说办公室政治啊 ，office politics， 就是小公司、大公司、政府、私人企业都有政治。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这个人事斗争啊，分门分派，我要靠哪一边呢？一下子靠这边也不对，那一边也不对，两边不靠也不对，那我怎么办呢？很复杂。有些人做坐事不难，这些 office politics 啊还比较难搞，怎么办？你不用担心，我们就学但以理。第一，把事情做好，把该做的事做好就对了。忠心办事就是不贪污、不贪财、不自私，把事情办好。没有过失就是很小心、很谨慎。所以大家想要去整他，找他有没有贪污的把柄啊，或是没有把事情做好的把柄，他找不到，只能够找他信仰上的把柄。怎么办？他们都来到王面前了，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他们就来啊，总长、总督啊，纷纷来见王，来求王立一个命令哦。这个命令也是很奇怪的命令，从来没有下过这种命令。这命令呢，就是什么？第七节啊，30天之内， 任何人在王以外向神或是人求什么，必要丢在狮子洞里面。哦，王啊，现在求你加这个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却不更改，照马代波斯人的例子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从这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性的一些软弱。当然呢，从那些坏人啊，那些批斗但以理的人当中啊，看到他们争权夺利，他们去搞一些小动作，搞一些把这个拉下来的伎俩来攻击他，这个是很坏心肠的人了。他们这些人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什么，有句成语啊，叫什么，挖什么啊，自己挖自己的坟墓吗？啊，自抢坟墓啊，自掘坟墓，对不对？啊，他们希望害这个人，把这个人丢在狮子坑里面，结果到最后谁将进狮子坑里面？啊，自己丢在狮子坑里面。他本来想说，哇，看丹尼里喂狮子都好，这个老头，哦，站在这个位置那么久了啊，巴比伦朝就是已经坐这个位置，又是犹太人，这个我们波斯国在站这个位，这个老头看他不顺眼。啊，人都是会欺负老人，有些年轻人，这些其他的两个总长肯定是比他年轻。但你这个时候已经快80岁，一定是一个老人家，老头啊！啊，有时候我们去店里面看一个，哇，那么老、啊、还当经理啊，哇，那么老了还当店员了，哇，想要把他干掉，把他拿走，就一定有这种心态。又是犹太人，但是你想把人家弄走，结果自己怎样？自己先走，哇，这个是神的公义哦。所以有时候你不用怕，我们有一个姐妹她上班，哇，遇到一个上司一直整她，一直想把她弄走，歧视也好怎么也好，就是一直给她刁难。这个姐妹很痛苦啊，每天又不能不上班，又不能把她辞了，工作那么难找，怎么办？祷告，主啊，怜悯我，我每天上班哦，不是工作很痛苦，就是我是看到这个上司很痛苦，她每天在想整我。祷告，求神开路，主啊，怜悯我，给我力量，我没有办法。结果神的开路，过了不久，这个想要整他的老板呢，自己被 fire， 自己被叫回家。神保存他的工作，还给他换了一个换老板，因为更上面的人把他叫他走了。这个就是神的公义啊！所以从这一段来说，如果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上司啊，无理的同事，无理的在整你，在逗你啊，你不要担心，你不要靠自己的方法怎么斗回去，你要祷告，主啊，改变他的心，让他不要再这样整我，让他知道他自己的错误，不然的话求主耶稣你把他弄走，主耶稣把他调走，主耶稣叫他另谋高就啊，主耶稣你自己安排了，不用我来处理，我也没有办法处理，主耶稣你开路就好了啊。这个但以理就是你看啊，那些恶人啊，要整人的，要逗人的，结果自己喂狮子，哇，很可怕哦！所以要告诉我们哦，有时候这种事情啊，真的不要去害人啊，害人都害到自己啊。圣经很多这种例子啊、哦。好了，我们看这个王啊、哦。OK， 我们看这些人哦，这些人要整人的时候呢，要整人的时候会弄了很多很好笑的伎俩出来，用很多很好笑的理由出来。他弄一条什么例？30天之内不可以拜任何神。跟人求什么，不然他把他丢狮子洞，这是很好笑的条例啊！堂堂一个大国波斯帝国，你们这几个总长应该管什么民生、经济、基建啊？应该顾这些嘛，这个没有顾这些，就搞这些要到这个单一里、啊、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很好笑啊！但是更好笑的是什么，这个王竟然会 OK 哦，王说好，拿出来就盖印了，哇，这个条例好，为什么？想象一下了，这里没有写 detail 了哈。为什么那个王一听了就马上盖印？为什么？啊，想象一下。啊 ，Gordon， 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哎呀，对呀 ，Gordon 讲得很对，因为他们那些人在拍马屁拍得很厉害嘛。 你看王方面的人就是每天就是哦万岁万岁，王上英明，王上圣旨，王上什么，每天在拍嘛。我们看那个 古章剧啊，古代的那个连续剧啊，那些在皇帝面前每天讲的这些都是可以录音机一样，王上英明，王上哦龙体龙什么，整天都在拍马屁，哇、哦、王上做什么都是对的，对不对？现在有人拍马屁啊，有人哇你看王你那么伟大，三十天之内我们立个例，谁都不可以跟别人求什么，只要求王就好了，连神都不可以拜，只能够拜你，只能够求你。你看那个王啊，他听了这个爽不爽？肯定很开心。这就是把人性的丑恶推到最高点。为什么一个人会被骗呢？其实这个王啊，大力物王是很爱但以理，他也是一个很英明的君王，他从做起的事情看得出来他不是一个昏君。但是有时候、啊、一个聪明的君王、啊、有智慧的君王也会被自己的骄傲所骗，对不对？哇别人这样 奉承你、啊、讲你一句很好你就高高兴兴了，什么你说什么都好。我们身边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奸臣、哦啊、当然他 不一定是奸臣，不一定是坏人、啊、但是呢，身边如果常常出现那个捧你的，你要很小心。为什么常常说你好的那些人要小心？哇为什么这个人每次都说我好？对的，如果每次说哇你很漂亮，哇你很能干，哇你很忠心，哇你很尽责任，哇你很，当然有时候赞美别人鼓励别人偶尔说一说是很好啊，鼓励一下啊，但是每次都说你很好的，到最后可能害死你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所以这个大力不完啊，他后来就后悔了，但是后悔已经太迟了。哎呀原来他们要整但以理我都不知道，我都呆呆的，你们要我盖我就盖下去，结果盖了就不能改了，因为国有国法嘛，你自己盖的你怎么改，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身边如果出现了，无论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外面的人也好，尤其是外面的社会的人，很小心啊。哎，对你那么好，每次要对你那么好，没有什么原因对你那么好的，你要很小心，你以为真的是王啊，你以为自己真的是怎么样，可能对方要利用你。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如果弟兄姐妹、哎、互相鼓励很真诚的，这很好，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一直要跟你哇把你捧得天上很高，也要很小心，是不是有某种的这种想法，哇结果我们的自己的骄傲没有控制好就掉下去了。那这个王啊，他也没有查清楚到底他们想要弄什么，有一些小动作他的背后其实有某种的 implication，他表面没有写出来，比如说他们弄这个出来其实是为了整但以理，但是他们不讲出来、啊、但那个王就没有智慧，也没有看透他们，你讲这个背后是到底什么动机、啊、没有去想这个、啊、所以就 make wrong decision。 所以这个都是很多道理在里面、哦、再来呢也告诉我们了，人言也不要随便相信，对不对、啊、人家说你这个人不好，在你面前讲讲讲，如果你像那个王一样、啊哦他真的那么不好啊，好了该应，对他也是不好的，通通接受了。后来才发觉哎呀原来不一样，原来不是这样啊，原来不是你讲的这样，原来不是那个人讲的这样，是有出入的，有出入的。但是那个印章已经盖下去了，哎呀你已经帮他传出去了，你已经把一个人掉到狮子洞里面了，哎已经伤害了这个人了，所以要还要小心了。所以这个王呢就是差了这一种没有属灵的智慧了、啊、他也有一种骄傲被人家捧上去，所以呢就做了错误的决定。但是呢神会利用人的错误，他也保守但以理、哦、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节，但以理、啊、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翅跪在他神的面前呢、啊，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啊，这句话的是我们祷告会哦，等一下要来分享啊，要来学习的一个道理啊。但你知道这个禁令之后呢，盖了玉玺了，已经不能改了。那如果是你，我们这个故事从小就听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做？我们有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告诉自己，哎呀主耶稣向你请假一个月，停止祷告一个月。为什么？哇风头火势， 不要硬碰硬啊，啊，顶多不祷告一个月嘛，对不对？一个月祷告，一个月不祷告不会死。我已经祷告了80年了，少祷告一个月应该不会刑罚我了，啊，应该主耶稣会谅解啊。这是第一个选择，就是啊，很灵巧的所谓的。那么我们就避重就轻，避免冲突，退让妥协。第二种选择是什么？哎呀，王说不可以公开的祷告，那我说怎么样？啊，郭德，你觉得怎样比较好？啊，对，哇，郭德很聪明，把第二个这个想法也讲出来了。这个可能我们从小读圣经都有这个想法嘛，对不对？有窗帘这个东西嘛，啊，或者是以前没有窗帘，窗帘一定有窗，有的开的，一定有的关嘛，对不对？干嘛要那么冲，跟着冲着来说，我要祷告，没关系，我祷告很大声也没关系啊，我就不要白天祷告嘛，我晚上祷告你们怎么看得见？我窗户关起来，哎呀，我祷告谁你们也看不见，没有证据，没有亲眼看到也不能告我，所以我还是每天祷告，又不会有麻烦。这个是第二个选择，好像也是有点啊妥协啊，但是也好像很灵巧啊。但是第三个呢，就是但以理的，他的是什么反应啊？我们再读一次啊，最宝贵的这几个字啊，这是什么？与素常一样，很平常的。他不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他知道如果他现在祷告下去了，那一定会被喂食子，很可能会死。但是他决定，我的几十年的这个习惯，我敬拜神这个习惯，我不会因为你给我的压力而改变。甚至当你的心中啊，他一定觉得说，就算我为这个失去我的生命，我也不会改变。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平常，他也不想去改变，甚至他想要借这个东西宣告，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不会因为这样而退缩，我有我的立场，我也不要偷偷摸摸的来否认我的信仰。所以有人可能说他笨啊，为什么他不退让一下啊？他其实他不是笨，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只是要维持平常的而已。如果他这个时候哇门关起来祷告5个小时，惨了，大难临头了，赶快要祷告久一点，没有，他也没有特别加强祷告，他也没有特别不祷告，他也没有故意的跑到那个街道中间祷告，他也没有把门关起来不偷偷祷告，他就是平常心，用平常的心态去面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信仰的宝贵，因为你平常已经建立好你的生活的形态，你对信仰的态度，到最后没有东西影响你。这个就是一个，你看我们可以想象啊，在头脑里面画一个，大爷已经80岁了，一个老人家，但是他已经很稳，他也什么也见过，他的朋友可能也死了，可能也在，他什么都见过，但是他不把自己的性命看为宝贵，他就是这样来祷告。所以呢，今天关键是素常一样。而现在是祷告会嘛，我们来这边哦，有人说，哎，我们祷告很多啊，每次祷告起来，我们都听到很多关节在 cracking 的声音啊，关节在 click clack click clack， 人说，哇，哎呀，我这个膝盖已经厚了一点了啊，我们来这边祷告啊，早上半个小时，下午半个小时，那晚上再15分钟啊，所以每天来这边祷告起码1个小时15分钟，哇，很属灵啊，跟主很亲近。但是来这边祷告那么多，但是回家就恢复原形。啊，祷告5分钟啊，就打二千啊，就累了。那个这样子的，这个灵性就很难保持住。一年才来几天，我们说啊，等明年再见了。如果每年只是等这5天哦，啊，就是等于平常不吃饭，然后一年吃5天 buffet， 会变成什么样子？哇，3餐 buffet， 早午晚，啊，多伦多很多 buffet 啊，你们想去哪里都可以啊，叫李芝士带我们去吃啊，李芝士很熟，这边有什么好吃的？每天吃 buffet 你能吃多少？早午晚餐都 buffet 吃到最后就要吐，啊，然后21年，我们现在每天听8个小时，听6个小时圣经啊，又写作业，但是回去不读圣经，那个效果根本就是很有限。 所以来参加这种活动，训练你祷告，这是训练我们平常就是以祷告为第一。早上第一件事情，你怎么忙之前，你要先祷告，无论是20分钟也好，30分钟也好，你要先祷告。那我们来这边啊，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每天都要先祷告。第二，要训练深入的祷告，祷告5分钟不是不好，但是很难深入。你没有跟神深入的讲话，那个 feeling 啊，那种感觉啊，达不到了。像是两个好朋友坐下来喝咖啡，他说啊，好久没见面，来我们坐下来喝咖啡。一坐下来，咖啡都还没有冷，他说好了，结束了，回家了。你咖啡都还没有冷，你就要回家了，那还谈到什么？对对，没有可能嘛，一定要好好聊，至少1个小时，半个小时是最起码，要聊什么重要的，要聊1个小时。好朋友嘛，很多事情聊不完。所以关键是素常一样，每天早上先读先祷告，回到家里要看电视之前，要上网之前先读圣经，这个就是平常的功夫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些祷告哦，这几节很宝贵哦。我们来看但以理的祷告的习惯，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祷告的习惯啊。这个习惯是什么？第一就是到自己家里啊，很多人去会堂都会祷告，去教会一定会祷告，但是自己家里的祷告决定你的信仰。如果你只来教会才祷告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很难进步啊。教会是团体的敬拜，祷告也不会太长，除了开讲习会。但是自己在家里祷告呢，就是一个家庭的祭坛，家里的习惯，最好是夫妻一起祷告，全家一起祷告，每天有这个习惯更好哦。再来我们来看他的祷告哦，他去到楼上的窗户开箱耶路撒冷。所以但以理的祷告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有方向。他为什么要开箱耶路撒冷？我们想象一下，当时他在巴比伦啊，你看那个地图啊，地图啊，看个地图，那我们在贝鲁到巴比伦或者是马代波斯，他离开家几千公里，他很想，不是他自己的家，他很想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那里曾经有圣殿，曾经有敬拜神的地方，那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他很想念神的殿，神的家，所以他一祷告，他家里一定很多窗户，因为他是高官嘛，他家里很多窗户，所以他要选一个窗户是向那个西南方的，因为耶路撒冷在马代波斯他这那个地方西南方，所以他这个动作就代表他祷告有一个方向，他的方向就是想到耶路撒冷，想到神的殿，神的选民所受的苦，圣殿被毁了，不晓得他们那边怎么样，说为耶路撒冷祷告。我们来看诗篇哦，122篇第六节，诗篇122篇第六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是诗篇122篇第六节，非常好。我们要祷告，但是祷告要有方向。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方向常常都是对自己，哎呀，我的生意啊，我的工作啊，我的健康，我的孩子，我的房子，我的股票啊，我的房地产啊，哎呀，这个不是不好，但是有时候神常常说你可以求点别的吗？啊，为什么你信了几十年只会求这些？啊，有没有进步？有没有进步啊？叫上一个小孩子学钢琴了，学了10年还是 Grade One。你每个月交学费，你会不会很痛苦？你孩子如果学了10年还在学那个 Do Re Mi 啊，学了10年还是弹这个，有没有搞错？信了那么久，我只会求平安，求自己的平安。哎呀，所以说很心急啊。哎，那不是你信了很久了，信仰进步了，不是只是为自己求平安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有时候神的家没有平安，也不是很大不平安，是小不平安。哎，有一些小问题、小风波、人的软弱，没有关系，我们就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人解决不到的问题，我们就为教会祷告，求神让教会平静下来。这些风波啊， 魔鬼作乱，人心一些软弱，或者是风暴，主要你帮助让教会平静下来，平安下来，不要再有风有浪，这样我们来敬拜神才有造就，教会才会发展。这个风浪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的，哎呀，我们自己可能很不平啊，也是成为风浪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你帮助耶路撒冷让他们有平安。然后呢，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是一个必然的，不是可能很兴旺，或者是也许兴旺。如果你爱教会，爱教会的方法就是为教会祷告。有些人说我很爱教会，但是呢，他很多他为教会哦抱打不平啊，或者是很多动作啊，讲很多话，这个不一定是爱教会最好的方法。爱教会最好的方法就是为教会祷告，让教会平静平安。这个就是大以理为什么他做了几十年了，还在宫中那种阴险的政治的斗争当中可以生存，因为神祝福他，使他兴旺。为什么他兴旺？因为他爱耶路撒冷。我们那个回教徒啊，他们回教徒，他们祷告啊，一天祷告几次？他们回教徒一天祷告几次？我以前去那个肯亚的时候啊，肯亚那么那些飞机啊，有一次坐那个阿拉伯航空公司。在看看等飞机啊，哎，时间一到了，我看那些回教徒全部趴下去，哇，他们对正正对面一个地方哦，为什么？他们祷告要对哪里？他们要对麦卡，他们去麦加啊，因为麦就是他们的圣城啊，所以他们祷告。还有我在飞机上面有一次坐那个 Emirates 的飞机上面，那个电视里面啊放电影放到一半说哦，现在哪里是圣城？为什么坐到飞机坐到一半也要祷告啊？他们啊、哦、要向那边祷告。回教徒虽然没有拜到真神哦，但是他们一天五次，心中对那个圣城麦加。那我们基督徒啊，拜真神。所以我们看大以理啊，心向耶路撒冷祷告。所以我们呢，心里跪下去，每天跪下去祷告，求平安，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的地方教会啊，我们的全国的教会，我们全球的真教会。有平安，那我们都会兴旺。你不用求你的生意啊，你的孩子啊，你的事业，神一定看顾你，因为你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所以大以理啊，他开向耶路撒冷。再看回来大以理书第六章，他的祷告呢，时间怎么算呢？他是一天三次啊，一天三次。吃饭要吃三餐嘛，我们有时候一天要吃三餐，吃药一天也有三次，早午晚。但是大以理的祷告呢是固定的，是一天要三次，早可能是早午晚啊。那为什么一天三次呢？因为他觉得祷告很重要，一次还不够，两次呢还不够，至少要三次。不是形式上的三次，他真的是有这个需要早午晚。我们知道大以理他很忙，他是120个总长里面的三个最高的了，做官能够做到最高的大概就是这个阶层。我们知道人啊，地位高的越忙，没有空的，连自己去玩自己去做什么都没空的。做总统做总理，你要找他都找不到，他一定整天的行程都排满，要跟谁吃饭谁开会，去考察什么地方，外访什么地方，你根本没有办法有什么空的。但是像大以理这样的人，忙到这种程度，都一定要抽三次来祷告。那你有大以理那么忙吗？请问，有人说我很忙啊，我家里两个孩子啊；有人说我很忙啊，我的工作我要加班啊。请问你的工作有大以理那么忙吗？你的责任地位有大以理那么高吗？我们都比不上他啊。有人说了，哎呀 I'm too busy to pray， 我太忙了所以没有空祷告。但是曾经有一个宗教改革家这样讲啊， I'm too busy not to pray， 我太忙了所以我不能不祷告。这句话要反过来讲哦，你不是说太忙所以没空祷告，我们都是太忙没空祷告，他说我太忙了所以我不能不祷告。还有人说了，哎呀我太忙了所以祷告十分钟就好了，今天哦太忙啊，赶快祷告完了出去了，没空啊，赶快去办事情。 但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宗教改革家也是这样讲，他说我圣功，今天的圣功太多太重要了，非用3个小时的祷告应付不可。哇，这个是不一样，你工作越多祷告就是要越多，不然没力量。真的祷告不够，我有时候门当传道人了，同一篇讲章同一个课程，祷告够了讲出来啊，跟你整天去玩然后回来啊，或是整天在那边访问啊，跑来跑去啊，结果回来哦，马上随随便便，也不是故意不准备的，就是但是因为太忙了，祷告不够，讲出来的那个哎，那个力量啊，就是差很多，自己感觉到，听的人也感觉到。所以但以理哦，他那么忙，但是他非一天三次祷告不可。如果他不是这样祷告啊，他没有这种信心可以面对世子。如果他没有这样祷告啊，他早就倒了。所以我们呢、啊，要学习但以理。还有他的祷告是怎么样？他在神面前祷告感谢啊，祷告感谢啊、哦。如果我们再来想一想，如果你是但以理，你真的是选择那个 option number three 啊、哦，第三个就是说好了，就拼了，不管了，祷告了。请问你的祷告的内容会是怎么样？啊 ，Doris， 假如你是但以理，这件事哦，这次拼了，不管了。打开窗户祷告，你会祷告讲什么？神啊，救我啦！你们看这些人要整我啊，真的是太可恶啊！哦，救我，救我啊！我们一定会说神啊，救我，对不对？但你的祷告是怎么样？感谢，感谢什么？如果你是但以理，你要感谢什么？啊，但这里没有写嘛，但是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但以理，你要感谢什么？感谢主，反正我们也不晓得他感谢什么了，但是他一定要找到东西要感谢的啊！可能感谢神啊，我已经活了80岁了，对不对？哎呀，我已经经过那么朝代了，反正我都感谢你。我也没有为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去想啊，反正我已经有的，我都感谢你了。有时候我们会祷告，都会想说：哎呀，今天晚上怎么办？明天活不活得过来？后天怎么办？他不去想明天了、啊，也不知道有没有明天，他就想说感谢今天就好了，对啊，有一次碰到一个老人家哦。大家都知道他全身都痛啊，这个也痛那里也痛，但是每次看到他来教会呢，他都笑眯眯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其实身体不怎么那么好。大家问他说：哎呀姐妹你最近怎么样？他说：哎呀，感谢主感谢主。我说你感谢主了什么？不是全身都痛吗？这里也痛那里也痛，感谢主了还可以活着了啊！虽然那么痛啊，但是还可以活着，还可以来教会啊，所以能够活着来教会啊，就感谢主了，不要埋怨了。哎，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有智慧，所以但以理的祷告不是埋怨。哎呦，你看神啊，你看我拜你拜那么久，结果今天要面对狮子啊，今天要当狮子的晚餐啊，怎么办？救救我！没有，主啊，感谢你。所以我们等一下的祷告也要感谢哦。哎呀，我能够来 NATS 哦，我今天还可以坐那么久啊。我说的各位长辈，尤其是那些长辈们啊。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啊！那个板凳那么硬哦，啊、可以坐那么久啊，坐了4天了，已经那个骨头都已经在打颤，那个 click clack 了、啊、祷告那个地毯那么薄哦，还可以跪那么久，啊，还可以坐着祷告也可以啊，也可以撑那么久，啊，有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感谢就好了。到最后呢，11节哦，他们说呢，啊，但以理在他神面前呢，就祷告啊，祈求。恳求啊，就是他很认真的去祷告。这种祷告英文是 supplication 呢、啊，就是很认真的去恳求，不是仪式的那种练那个主祷文那一次很快这样，哦，是真的是很迫切的去祷告，跟平常一样。所以结果呢，当然是别人去告他了，告他就陷害他，陷害他之后下狮子洞，这个王啊还很担心他。我们来看这个第6章第18节，王回到宫中，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哇、哦，整个晚上翻来覆去，因为但以理被我害的，都是我这个太鲁莽了，太不小心了。结果呢，第19节，隔天一早，王都急忙跑去狮子坑那边。临近坑边大声哀声呼叫但以理，说：但以理啊，永生神的仆人， 大卫里啊，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这狮子吗？我们看这个大力物王，他真的很爱大卫里，因为大概在他120个总长当中，没有几个是真心对他的，做事那么真诚的。他知道这个人呢是非常难得的神的使者。他说什么？你是永生神的仆人。他不是说你是我的仆人啊，我大力物的仆人大卫里。他说永生神的仆人呢。所以大卫里啊，虽然他受苦啊，他已经见证了神。而这一次那个王不知道他活不活得过来啊，撑不撑到这个晚上啊。但是大卫里就回答了，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了，吩咐人将大卫里从坑里吸上来。于是大卫里从坑里被吸上来，身上毫无损伤。最后一句话我们把它画起来，很宝贵啊、哦！你用红笔啦、颜色笔也都好。为什么狮子伤不到大卫里？因为信靠他的神，因为大卫里的信心封住了狮子的口，神与他同在。这个是因为大卫里有信靠神的心。结果那些坏人呢，哇，就被丢下去了，还没有下到坑底就被咬碎了，咔咔，这个骨头的声音呢，哇，为什么？因为整天晚上那个狮子都很想吃这个大餐嘛，虽然是老一点啊，但是也总比没得吃好。虽然老一点，但是饿了很久，那个狮子坑里面的狮子饿了很久了，所以老一点也照吃了。但是神不给他吃啊，封住他的嘴巴，很饿啊，对不对？嚯、哦，饿了整个晚上，结果大卫里被吊上去了。结果哇，这些那些坏人呢，还有这妻子儿女，哇，这个是烤乳猪啊，啊，这个嫩的孩子，哇、哦，比较好吃的，这些吊去都还没有到底，都已经分尸了给他们。哇，这个是神的大怜悯，大恩典。所以从此王就全令整个国家不可以啊，不敬拜大卫里的神啊。28节就是大卫里的一生的仕途的。他的人生的事业还有他的工作那个形容，如今啊，如此啊，28节，这大卫里当大力物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大的坑痛啊，这个就是有神同在跟没有神同在的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大卫里他也不是一生当中要追求做官的 啊，也没有说要特别啊培养怎么样的，但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啊，结果用他在朝廷那么久。但是为什么用他那么久呢？就是要让他告诉君王神的一些安排。所以明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看异象啊，我们要进入看看大卫里的异象。所以晚上要读七八九章啊，来看一看到底这个异象讲什么。你不看，你不先看哦，会乌杂杂的明天啊，啊，会听不懂的。所以晚上我们要先看啊，不然他明天又牛又羊又公羊又绵羊啊，你会搞混的啊，很快就睡着了。所以晚上一定要去看一看、啊、不然明天你会很快就、啊、会晕倒的、啊、好，那我们唱一首诗就来祷告、啊、我们来唱405，我们学习大卫里、啊、你有没有想到要祷告呢、啊、一定要常常祷告、啊、405